上次讲到第几页？十一页，第五行哦。哦，修果地的时候，嗯，就是菩萨修行，然后那个境界会果报会从初地一直往前嘛，一直到十地哈、哦。那每一地的成就就是不一样嘛。那要怎么样知道呢？就说从哪一地到哪一地要。就是你知道的时候要修什么，然后才有办法往前嘛。第一个就要集诸善根、哦、第二个呢要远离一切过咎、哦、第三个呢要方便回向，第四个要勤精进、哦、那第一个集诸善根，就是因为我们坦白讲，我们今天能够修行，能够学佛，其实都是善根、哦、如果没有一个善的根的话，我们可能很难做任何的善事。所以呢，那个你原来的那个心就是有那个种子存在，所以叫做根、哦、然后根遇到缘以后才有办法发嘛、哦、所以呢他把那个善业的种子就称为善根、哦、所以呢他第一个就是说要集善根，因为你想要从修行的功德那边从初地一直到功德圆满哦、所以讲善根嘛、哦、要集善根。第二个呢要远离一切过咎，就是我们如果有过失的时候，其实过失就很奇怪嘛，我们如果是说我们有过失，哪一个没有过失？但是呢你如果常常一直在犯错的人，他最后会怎么样？就构成障碍、哦、就是一般就是说你想要做好一点的事情，但是呢因为你已经常常都犯错嘛，那犯错能改，其实是大部分人都会犯错嘛，那能够改人家就可以原谅，如果一直都没改的话，然后呢就从小的过失一直到累积到大的过失，最后就过成障碍了。所以呢你过成障碍的时候，你就很难有功德，就是很难能够真的从你的修行的果地一直往上嘛，可能就是会往下，会退转。所以呢他说为了要让我们这样子从一地一直往前进的时候，地要远离一切过、哦、就是说有过的时候一定要赶快改，这个是为了清净一切的修行的障碍，所以要远离过失。那第三个就讲到要善知回向，要善知方便，善知回向。那方便就是善巧方便方法的意思，然后回向就是你愿意有功德，愿意跟人家分享、哦、所以呢这最主要就是说你要有那个菩萨的心、哦、不是像二圣或是我们一般凡夫，就说啊我希望我下一辈子福报好一点，或是呢我赶快解脱，我才不想在这边生死轮回当中一直救度众生，一直帮助众生。那能够行菩萨道，到达这样子有果位，甚至一直往前进，一直到成佛，其实都是那个心是一直很愿意用回向的心，愿意救度众生嘛。所以他就所有善根一切回向取大菩提啊，就是把功德呢让这个功德呢能够去向成佛的部分。那成佛当然不可能舍弃众生，所以呢你愿意跟众生分享这些功德。好，那第四个呢就是说常勤精进，就是说你要虽然前面都做的都有嘛，但是呢最后任何功夫都一样要精进嘛，何况是成佛，就是你修菩萨从初地一直到圆满的话，这个就是一地到一地嘛，所以呢你要到达成佛当然是要很精进。好，这是上礼拜讲的部分。那下面呢就特别谈到的说那什么叫做方便，因为前面都讲说善知方便回向嘛，所以呢下面接着就讲半天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是法，善知方便教化众生啊，就是你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来教导众生，因为教导众生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是说好我现在就拿一个圣师我梵天手印经，然后呢就反正你不能接受也要硬着头皮接受，如果是真的很会引导众生学佛的，大概就不是这样子嘛，就说诶看一看看 大家需要什么，然后呢大概根性是什么，然后呢就随机就为你说法，不会说刻意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定本，因为特别的定本其实就不是应机的嘛，那个定本是来自哪里，可能就是说是祖师大德写的，或是哪一个大法师写的，或是哪一个人的那个演讲著作，那你拿着那个来照本宣科，其实每一个的众生根性不见得都一样，对不对？那我听到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人呢因为非常对师父非常的信任到什么程度，他把师父当作佛嘛，然后呢他就说师父讲什么他都相信，然后我就说那如果哪一天师父就，因为师父毕竟不是佛嘛，那哪一天如果是师父就说好啦，我都该讲的都讲了，不要讲了，然后呢他一看到你说错他就很生气，然后你就说怎么办，因为你把他当作佛，当作他讲的话都是圣旨，然后他不讲你的话，你也觉得说我是圆满的吗？也不是嘛，你也觉得说师父舍弃你了，那你就很难活下去嘛。其实是在佛法上面他讲说依法嘛，所以呢他现在是要善知方便怎么样依法来教导众生，不要依人。但是呢有一次就有一个莲友在跟我讲，他就说你知道吗，那个圣严法师圆寂了，然后呢他后来不是有做一个皈依仪式嘛，那皈依仪式的时候呢，那个就是大家就是看录影带嘛，并不是师父出来讲，因为他已经圆寂啦，所以呢就看录影带嘛，然后看录影带的时候好像是受戒嘛，是吧，皈依完以后受戒嘛，然后他说看录影带的时候，那师父就是在录影带里面出现嘛，然后就问就会讲到哪个地方，就说你说这样对不对，然后呢台下的那些人呢都说对，其实不是师父在讲，但是呢也会我们好像也是感觉师父就在前面，然后还会跟他对答，我说真的哦，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形，对吧，然后他就说好奇怪哦，就明明知道师父圆寂但是还是会，然后呢然后甚至还会点头嘛，就说师父在讲他那里，然后他说那个心好奇怪哦，就感觉师父就还没有圆寂就在那边在跟我们讲，所以呢有没有问题，他说我就说其实不是，是你的信心，因为你的信心你认为是说我现在来，然后师父就在这边，然后师父就在跟我说法，所以呢你要想这个其实就是你平常师父说法你都有在听，所以呢你变成说你到那边以后你会感觉师父说的每一句法都是针对我的，所以呢听了就很不由得很不自主的，很自然的意思，那个头就一直点嘛，然后呢他听到后面的一个问句他还会跟他对答嘛，那表示说他是应机说法，那怎么样应机，就是要有方便，要不然的话人家说那钟慧法师在说法，然后呢你就开始那边嘟咕了，那也是在点头没错嘛，但是呢那个就不是应机嘛，因为你就是等于类似催眠曲这样一直那个的话，那就没有应机。他说要怎么样应机，然后你应机以后众生就很容易跟着这个法义就走就修行嘛，所以呢他说善知方便教化众生要怎么做，第一个要随顺众生意，就是一般我们都讲说众生就充满了烦恼，所以才众多生死嘛，那你现在呢就看到那我要度化这个众生，你要一看到他你就怎么有这么业障这么深重的，我不晓得从何讲起，那你根本没办法再教导他了，对不对，你可能就说看到他真的他有什么烦恼，然后呢就看看原来他是有哪些烦恼，那没关系，我知道他的烦恼，所以呢我要先顺着他的意思，然后他也愿意跟我们一起的时候，然后你再针对这个烦恼再给他帮忙，这样子的话就是说第一个要随众生意嘛，不是说看到众生就说他很糟糕算了我不要跟他在一起，因为近朱则赤，近朱则赤，近墨则黑，所以呢我不要，我宁可什么爱惜我自己的羽毛，是不是，所以呢不要接近他，也不是嘛，如果是一个菩萨可能 第一个他想到要教化众生的话，他可能 不能这样子想，他要顺众生的意。那顺众生的意绝对不是说啊，众生有这个烦恼，众生喜欢在五欲享乐这边，所以呢我顺着众生的意，我跟着他一起去享乐，不是，是顺着他的意，然后呢让他接近你以后，你要把他带领到菩萨道来，绝对不是说顺着他，然后大家一起沉沦在生死轮回。就是说你顺着他的意，然后呢要把他引向正道。好、哦，那有的呢学佛的人，他发菩提心，他很强烈嘛，然后他就想到说，那菩萨就是要度化众生，然后就要恒顺众生，所以呢，他就开始。啊、哦，看到这个众生好苦恼，好嘛，那我就天天去陪他，陪到最后呢，就想说带他去散散心嘛，所以呢，带他去游山玩水，然后带他去卡拉 OK， 带他去哪里，然后最后呢，你发现这样很热闹，那个日子很充实，从此以后你每天都习惯这种生活，这是变成你没有办法去教化他，反而是被众生教化去了，就是被众生渡走了，那就不对，所以呢。菩萨要成就四法，要善知方便教化众生，后面的重点要知道，就是说你善知方便，然后你重点要度众生，不是被众生度走、哦、那当然有些众生他就烦恼非常习性非常重的时候，那你这样子天天陪他，然后呢要引导他，然后呢他可能就是最后他不只是不接近你的引导，反而是在那边嘲弄你的时候，那我想你可以暂时就是说他的因缘就不具足嘛，因为佛度有缘人嘛。好、哦，那我们既然是这样子，坦白讲，我们现在是在学佛，学佛的过程当中，我是凡夫菩萨嘛。好、哦，那凡夫菩萨的时候，我们受不了这些引诱，或是受不了那些的话，那可能我们的菩提心就不够坚定。那只好再修嘛，哈、哦。那再修的话，我们就稍微远离一下，哈、哦。但是不是放弃，啊、哦？所以这个是讲到恒顺众生的部分，啊、哦。当然，如果大菩萨或是佛的话，他这个随顺众生，绝对不会被众生渡走。那我们是凡夫菩萨，就很容易被渡走嘛。那我们要有一个警醒，就是说，当我们发现这种情形不妙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再充实自己。在精进，然后可能稍微远离一下这种环境嘛。那第二个就是于他功德起随喜心故，因为你要教化众生嘛，然后发现我们本来是要教导众生能够修行，能够迈向菩提道，然后能够解脱成佛嘛，那现在发现这个众生呢，我们还没有教他，或是说我们这样子稍微引导他，然后他就会去行善业，好、哦、累积功德，那这样不是很高兴吗？哦，就是我们大家要有一个，就是说类似老师的心嘛，老师的心看学生是怎么样，只要有一点点进步的话，老师就很高兴嘛。好、哦，那一样就是说这个众生呢，他会在善业上累积功德的话，那我们当然是当一个菩萨的话，就很欢喜嘛，所以他就起随喜心，就是很欢喜。绝对不是不要说啊，他造这个功德，他真的是还不够嘛，所以呢，他本来是只能布施那个10块钱的能力，然后你偏偏要叫他说布施1000块，他觉得是说，那我能力不及，算了，我还不要去接触你这个团体。我们应该是看他有一点点说啊，他能够修一点善业，我们就随喜赞叹他，然后让他的信心增强，这样我们的话就有办法再引导他往菩萨道走嘛，哈。那第三个就是悔过除罪，好，就说如果是因为我们毕竟是在学的阶段嘛，所以呢会有错，啊，会有过失，这很正常。但是呢，有了过失以后呢，不要掩，不要隐藏，要。沉入哈、哦，发露忏悔，然后发露忏悔以后，你内心就很清净嘛，啊、哦，然后内心清净的话，当然你说出来的话就不会夹杂烦恼，那众生就很容易很喜欢跟听你说话，很喜欢跟你在一起啊、哦。万一如果你讲出来的都是在那发牢骚或是怎么样的，我看大概众生可能第一次觉得说你好可怜哦，劝你两句，然后呢？ 在讲的时候，他又在鼓励你两句，然后再过来的话，只要看到你就远远的就跑掉了，哦，或是呢，只要一听到什么的话，就想说我不晓得怎么办，哦，所以呢，这时候你要想到说，当我们要接近众生的时候，当然我们要自己内心清净，哦，那内心清净的话，其实我们很多法义、很多甘露就有办法进来。那进来的时候，当然对我们的修行道会很有帮助嘛。那甚至呢，我们内心没有烦恼的时候，众生看到我们也欢喜，哦，那你就很容易去教导众生了，哦。所以如果有一天，哦，你看到有一个人愁眉苦脸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想说啊，先去舒缓他一下，对不对？先去让他解决一些困难，然后呢，再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那个愁眉苦脸的那个样子，慢慢的会展开嘛。如果他一直都是愁眉苦脸的话，你会怎么办？你可能就说，啊，那我好了，那我们一起愁眉苦脸，然后大家这一团就叫做苦瓜团。我想不是哈，哦，当然你又说，啊，那就一直愁眉苦脸，那我有什么办法？所以我离开他，这也不是一个菩萨该做的，啊，哦。就是说他愁眉苦脸，他有忧伤的事情，那你就要想看看用什么方法帮助他，让他不要再愁眉苦脸嘛。哦，不是说啊，哦，那我没办法，我离开，我不要看，哈，哦，也不是哈，哦。所以呢，这时候你要想到说，我们自己要怎么做，但是呢，我们对别人要怎么做，可能就是有自他的关系哈，哦。所以呢，有时候人家讲说啊，我要去帮哈某个人哈，因为他很难过，然后呢，我先去关怀他一下。结果一去，对方呢就开始，你既然是要来关怀我嘛，所以呢，我就把我的苦都讲出来。结果呢，你就说，那我要走了。我想这也不是一个关怀人的心态嘛，对不对？哦，既然你已经发心要去关怀人家的时候，他有困难，他有苦，你应该让他讲啊，哦，让他吐露以后呢，他可能就是有对象这样吐露的时候就好一点嘛。那好一点不是说你一直听他讲发这些牢骚而已嘛。你应该有学，你既然是菩萨，你应该在佛法上面有你的能力，那你就要做用佛法上面怎么去教导他嘛，教化众生嘛。你要用佛法来引导他啊，绝对不是说啊，那看到他流泪好，那我也跟着你流泪。啊，你哭我也跟着你哭，你笑我跟着你笑，那跟世间人是一样嘛，对不对？这不是菩萨，哦。好，那第四个就讲劝请诸佛，哦，就是说，哎，一个菩萨他当然希望就是说他的师父能够多教导他一点嘛。那菩萨的师父当然是佛啊，所以呢，哎，如果有佛住世的话，或是说你看到佛或是怎么样，你能够遇见的话，哎，劝请他住世。那当然现在如果说佛入涅槃的话，你怎么劝请？每天都在劝请啊，没有吗？你每天都在上香，都在供佛，那个就是劝请佛啊，哦，然后呢，当你佛你这样子，你在膜拜，都在礼拜佛，在赞叹佛，在念佛的时候，你就要想到佛就立在你的面前，然后立在你的面前，你的心就是跟佛在一起嘛。所以呢，这等于是说，哎，佛就在这个世间，哦，就像我刚才讲的说，圣严法师就在那边讲，然后你在跟他对答嘛，哦，那你一样你在拜佛的时候，哎，佛就在你面前，然后佛陀就在那边想说，嗯，这个徒弟怎么样，然后你就想非常的高兴嘛，不是吗？所以这都等于劝请诸佛，哦，劝请诸佛，有可能讲说劝请诸佛住世，劝请诸佛转法轮嘛，然后劝请诸佛慈悲众生，加倍众生一样啊，哦。所以呢，你要有这四种方法，然后你就能够有善知方便的一个，就是教化众生的一个方法。好，哦，所以呢，善知方便教化众生就有四种法在说嘛。第一个，能教化众生，其实是用布施的心嘛。布施的心，你能够拉近人跟人的关系，所以是随顺众生，好，哦。随顺众生着重在结人缘的部分呢，啊哦，所以结人缘就是布施是最容易结人缘、广结人缘的。哎，我有讲过这个情形哈， 那是前几天，他可能那个小孩子我们一般在佛法上是讲英语嘛，哈，为什么讲英语？如果这个人很无理取闹的话，我们会讲他是那 on air 啊，有没有 on air 啊？你有没有办法跟他说道理？很难呢，他一不高兴他就哭，然后一高兴他就笑，所以你很难跟他讲道理，就说你等一下再哭，或是你等一下再笑，没有办法，好、哦、啊。但是呢，想到这个众生，你要怎么教化他，随他的根性哈、哦。所以呢，第一个你要先布施嘛，你布施拉近人缘的时候，人跟人的关系的时候，包括小孩子都是，你根本没办法跟他讲道理，但是他发现你给他好的东西，就是你对他好。所以他愿意跟你在一起，所以他就随顺你的方法，你叫他不要哭，他就暂时可以不要哭，随顺嘛、哦、然后第二个他就讲说，那个随喜功德就是你要聚集无量的功德嘛，那你菩萨都要聚集无量的功德，你家的众生也是要聚集无量的功德，那他现在会做功德的话，你是不是要随喜赞叹他，感到欢喜？那其实当别人有功德，你随喜赞叹的时候，你的功德跟他的功德跟你的功德是一样大。所以呢，常常就讲说，我们要修随喜功德的话，那个是最好的投资方式，就是我们在那个福报当中，我们累积的是很快哈、哦。所以看到有人有功德的话，我们要随喜赞叹，别忘了累积一下哈。哦，不要说变成说啊，别人有功德，那有什么了不起？那就算不到心里的话，反而不好哈。那第四个，第几个了？第三个嘛哈，就是无量的智慧哈。那无量的智慧其实就是要劝请诸佛，你才能够聚集无量的智慧嘛哈。那劝请诸佛当然是要教化众生哈。那教化众生的话，第一个我们不能对诸佛有，对我们的诸佛菩萨、哦、有任何的那个过失嘛，所以有过失就赶快忏悔清净、哦、要不然的话，那个诸佛菩萨说你自己都不想学好，就是我一直在你身边也没办法、哦、所以呢，第一个就是，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有过失的话，要赶快忏除、哦、好，这边可以吗？那接着的法门就是随诸众生、哦、就是成就四法就能够随顺诸众生嘛。哪四个、哦、就是说随顺诸众生，当然就是说恒顺众生的意思、哦、那为众生说法的相的话，就是第一个你要随彼众生的威仪方便、哦、就是说他如果是一个那个嚼槟榔的，那你要方便方法，你也事先嚼槟榔，嚼得比他还大口。好，那我们看看第一个，他说常求利安一切众生、哦、就是你要恒顺众生之前，你第一个的心态，你要为了要利益，要让这个让你所面对的这个众生呢有获得利益，获得安心，所以你才随顺他、哦、你不是说哎，他在吃那个安非他命，然后呢我随诸众生，所以我也跟他一样吃，不是，你要想到安非他命对他身体不好，对他的智慧也不好，所以呢你为了要利益他的话，你绝对不能这样做嘛，所以呢你恒顺众生的方式，第一个要想到真正对他有利的、哦、那对众生有利的当然就是解脱成佛嘛、哦、所以呢常求利安一切众生，所以呢你随顺他。那第二个就是自舍己乐、哦、就是说因为你要有时候呢为了众生，你可能有些情形你必须舍，就是说必须要有所抉择嘛，比方说现在你的时间就是一天24小时，那你可能起来到你睡觉这中间大概有18小时、哦、那18小时当中你还要扣除你的生活的一切的话，可能剩下8小时，那8小时这当中你可以念佛拜佛静坐，可以也可以享受等等嘛，但是呢你现在就想到说嗯， 那这八小时我如果能够好好的这样子都不要有人来打扰，那我这该有多好。然后现在呢，你就想到说好，那从此从这个时候我就把电铃关掉，把什么通通都电那个电话拔掉，然后你这样子就很快乐嘛，齁，很满足自己，精进用功，这很好啊，精进用功很好嘛，谢绝一切外缘。但是呢，如果菩萨这样子的话，众生要找他帮忙的话，找得到吗？那找不到嘛。那他很精进绝对没错啊，因为他也不看电视，也不接电话，也不怎么样的话，然后就在里面很用功一天，禅修一天，很好，对不对？其实我们应该是随喜赞叹他这个精进的态度。但是如果这样众生有困难的时候怎么办？找不到，没办法，就像医生一样。医生，你想到以前我们乡下医生好像没有假日，现在我第一次发现医院说今天休诊的时候，我很奇怪，我想说医生的休诊，那是不是这一天大家都不能生病？我直接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乡下的医生很特殊嘛，就是说你几乎大家都认识，然后呢半夜发烧了，然后他就赶快抱着小孩子去，以前没有电铃也没有电话嘛，就敲门叩叩叩叩，然后那个医生呢可能在睡觉当中，然后呢就出来开个门，哦，小孩子发烧了，快怎么样，快几度怎么样了，然后他就说哦好，然后他进去把衣服穿一穿，然后就我们弄一弄，听一听，哦好，打个针好了回去。那以前乡下的医生都这样啊，或是呢根本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你已经来不及或是怎么样的话，就会我爸爸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子嘛，我爸爸就脚踏车骑到那边，然后呢医生你可不可以来我家一下，怎么样啊，那个小孩子怎么样，好，然后呢我爸爸就脚踏车又骑着回来，然后一下子摩托车他嘟嘟嘟嘟嘟，医生就来了。然后来了当然是说那个皮包就拿出来，听诊器蒸汽，那小朋友只要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个病都好一半，因为为什么再不好他就打下去了嘛。所以我那时候我其实是很讨厌那个医生，但是现在想一想说那个医生才是真的是菩萨，因为他为了众生嘛，为了那个病人的安危，所以呢他牺牲是自己的睡眠或是怎么样啊。那现在的医生啊，你说健保局规定，那如果临时生病哦，那问题就是如果离大医院很远的人呢？我想而且那个大医院的医生也都休息，真的急诊的都是嘿，对，所以有时候会误诊都是因为这样子。我想到说哦，那个自舍己乐，真的想到这些医生哦，那时候那个真的是没有电铃没有电话，就叩叩叩，然后他就要起来了哦。然后那时候人家就讲说当医生的最好赚，就说我才不当医生连睡觉都不得安宁哦。然后接着第三个就是说心和忍辱哦，就是说心里要很和顺哦，不是说被叫起来哎呀你卖差啦，呵呵，哎呀什么事哦，怎么样，要很和顺。然后呢如果他那个万一那个病，其实病人不见得每个都有办法医嘛，有的病人就是已经快死了，然后正好呢他想说啊，他都一摸啊发烧，给你一个退烧针，一打下去这个人死掉了，那死掉家属就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可能就很多很多不很多情绪上的动作就出来的时候，这时候你要忍怒啊，就说你要忍啊，很难哦，一个刀子放在心上。所以我昨天就问了另外一个班级的学生，我就问他的时候，我们他们这个心里不平就会生气嘛，哈，不顺就生气了。那如有什么方法可以制止我们生气？平息我们生气的方法，这不是我们修行该有的一个方法吗？我 除非是你人脾气很好，像我的话，我遇到不顺我就会生气嘛。哦，但是只是说那个生气有时候表现不见得你能够体会到，但是呢，我第一个体会的都是我，哦，因为我一生气我就知道了，为什么我的心就开始不对劲，然后不对劲的时候，我可能表现出来的那个思考也不太对劲了，然后思考不对劲，表现出来的语言、肢体动作也不对劲嘛，所以呢，我可以忍。就是说我在当下我的心可以忍下来然后不讲，哦，那不讲其实我的心很难过嘛，哦，那我就想到说那一定会有方法可以避免我们产生生气这个动作嘛，哦，因为只要是人都会有贪嗔痴，那尤其是每个习性不一样嘛，有的是贪习性重，有的是嗔习性重，有的是痴习性重嘛，像我可能就是嗔习性比较重嘛，哦，听说嗔习性比较重的人就属于比较急性子的人，然后呢很可能就是一般是讲说急性子，为什么会急性子，就是明明你就知道怎么做，但是呢对方就是慢郎中，所以你就他越慢你就越急嘛，哦，这就是会急死人，就是这样子嘛，哦，那这个就是你的那个反应比人家快，所以呢一般是说嗔习性重的人可能就是他的脑筋会比较好一点嘛，啊，因为他反应太快了，然后别人跟不上，所以呢他就开始按耐不住，按耐不住的下来一个动作就是骂，所以那不是嗔吗？所以呢怎么样去克服嗔，止息嗔心的一个方法，啊，就是我昨天问一个班级嘛，那一个班级里头我就想说用什么方法，平常我们所知道的大概什么方法吗？你们知道什么方法吗？那很像一般人所说的嘛，阿弥陀佛的，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离开现场啊？万一如果没有现场可以离开咯，撇开关系吼，嗯，所以你没办法要求，这很好啊，这是从智慧下手的，他这个方法是从智慧下手。刚才你们两个方法是从那个取代的方法，那还有没有？但是菩萨绝对不会舍弃众生的，是还是会想尽办法帮他嘛，啊，就说他对于他这样子的话，那算了，我真的是能力不足，但是呢我是暂时先摆着，然后他会有这些过失侵犯到我，我如果再跟他生气的话，是不是我跟他一样，啊，我还是跟他结上缘嘛，那既然我现在没有能力跟他，没有能力去帮他的话，那我就不要把他的垃圾当作我的垃圾，所以呢他怎么样的话，那是就像他刚才所说的，那是他的修养，哦，那我还在学菩萨道，我不要跟他相应，哦，这是一个智慧的方法，但是无所谓啊，我们就是知道这样子做，然后会有这么成果，然后我们慢慢有因缘我们就可以做嘛，所以呢我们在常常说菩萨道怎么做，其实我就现在就这个是很明显的教我们怎么做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没办法做，你也不要是失败，你也不要说挫折感或者怎么样，其实有哪一个不能做，有哪一点不能做，但讲的都很平淡啊，对不对？当然你会说哎呀我要时时刻刻都做到是不太可能，但是呢如果说我要做的时候，我一定是有办法做嘛，但是呢你要叫我说都没有违背的话是比较难的，你要说啊常对众生起恒顺的心，随喜的心，与他功德起随喜的心，你做不到吗？我想每个人都想到说那，哦，当然可以啊，你布施100万我跟你赞叹你是一个大功德主，这个我可以啊，但是你要常常就说看到人家做好事，人家让做，你就说哇你真有修养，我想我们没办法每次恒常心这样做，但是有办就是一定是说这一点你能不能做，你一定说我可以，但是恒常心很难保持啊，我想是这样子吧，不是说这个是大菩萨才做得到，我做不到，那于他功德起随喜心，你做不到吗？我想我们都做得到，对不对？然后随顺众生的意，你做得到吗？有时候做不到，但是呢你如果说要真的你要我要做的话，你也做得到嘛，对不对？那 一定可以啊。比方说你家 你先生就说，哎，今天礼拜天哈，我们去那个国父纪念馆那边去散步一下。你就说，我就是故意不随你的意，为什么我要去国父纪念馆？我难道不能去中正纪念堂吗？这样就是不随顺众生的意嘛。你就说啊，好啊，你反正散步好啊，那我们走，那国父纪念馆就国父纪念馆，对不对？这就是随众生意嘛。然后你如果随他的意的话，他觉得说，哎，你看我能够有感心呢，但是呢还好，就是说我们就是他有疼到你，有你他有被疼，然后他觉得他很心里很高兴，然后呢以后你再要求他什么的时候或是做什么的时候，他也会随你的意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嘛。像我有时候我很不喜欢吃稀饭，我坦白讲我非常讨厌吃稀饭，但是呢有时候呢那个就是说师父有时候讲说，哦，来煮个那个清清的稀饭来吃啊，尤其听到清清的稀饭更讨厌嘛，哦，那假不明家哦。但是呢我会想他说啊，不要这么样子，那既然他是师父嘛，好吧，那我就他要吃这样好吗，那我们就来煮，哦，就我煮。然后他就说，他就想他说，诶，奇怪，你也没有露出不快乐的样子嘛。以前我是马上就表现出来，然后后来呢发现说，啊，师父啊，难得我们在一起吃饭嘛，他喜欢吃稀饭，好，那我就煮，然后而且他要吃这种稀饭，我就煮这样的稀饭。结果呢一次两次，后来他说，哎，你好像改变很多耶，欸，好，哦。然后以前我是一听到说吃面，哦，我师兄说那简直是那种讨厌的程度了，哦，我真的是不吃面嘛，哦，然后呢他就说慢慢的他发现他说今天吃面好不好，他有时候是故意刺激我，啊呢算了，晚上我们来煮个面好了啦。我说你们要吃面哦，好啊，啊吃面就吃面嘛，哦，啊就煮。然后他就说，哎，一次，但是他看到我不喜欢吃的东西会吃少，他知道。然后呢但是他我不会拒绝，以前是说不要啦，我来煮饭，哦，我这个讲说我来煮饭不要煮面，他是说那个面很多会坏掉了，然后就说那等我不在你们再去煮，哦，我以前都会这样讲。然后现在他如果讲说那来煮面，然后是炒米粉，我就说啊你们要吃哦，好啊，啊我煮的不好吃哦，他说没关系，反正晚上就是随便吃一下，哦，那我曾经炒米粉炒到那个暖锅锅嘛，哦，然后呢煮面呢也是煮到暖锅锅，因为我不喜欢吃的东西你要叫我煮的好吃我也很难啊，我不晓得什么叫做好吃，但是他们不会介意啊。然后慢慢的他想说要什么我们就横顺他的意思的时候，他慢慢发现说其实他很不喜欢但是他还做了，那以后你如果说你要要求他什么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说人家他不喜欢他都做了，那我们这个帮他一下又有什么，所以呢这就你能够度他，哦，他说今天他很不喜欢来听课，但是呢他也想到说你之前横顺他的意思，所以呢他就想说好吧那我们也去听课，结果慢慢的他就接受你的教化了，哦，当然也有同学跟我讲这样子嘛，他说啊以前你都一直横顺他嘛，哦，然后你都什么都很慈悲，但是呢现在呢你好像有你的坚持。我说不是啊，因为这是你已经是引进来了，下来就是你要在法义上用功了，不是说一味的就在还在世间法上的横顺，那就不对了，好，哦，就是说已经把你接进来的话你就是应该好好的修行，然后你还不知道法的一个可贵的时候，那没办法了，没办法再继续横顺，好，哦，所以呢这是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要第一个要想到说我们恒顺众生的目的是要让对方有利益，那对方有利益当然是解脱成佛的部分，哦，那如果是说在世间法上的话，我想他去找慈善机构就好，对不对？慈善机构一定有满他的意嘛，就是利益他世间的部分，那我们这边呢其实就是要让他有一个那个法义的部分，哦，像有一天白玉就打电话跟我讲嘛，他就说师父那个每个月 哦，你们不是每个月都要来一次吗？我说啊，已经有一个月。他说对啊，这个礼拜第四个礼拜了哎。我说、哦、你怎么那么清楚？我就忘记了。然后他就说，师傅，我就是期待你们这个这么一次，哦，就是说每个月就期待你们这么一次，真的佛法难闻哎，哦。他想到说，我现在想去听法都很难的。他说，那真的能够听法是很好的。然后他就这么讲，我想到说啊，人家心你看。后来我就想到说，真的吗？能够在这个有办法听法的这个因缘当中，我们常常都会马上就不珍惜或是怎么样，认为说反正我明天再听嘛，然后明年再来，反正我身体还好。谁知道你身体什么时候会怎么样嘛？所以呢，常常白玉的打完电话以后，我就会陷入一个沉思的状态。我就想到，为什么他以前是这样子，然后现在怎么会是这样子？好、哦，然后我也在想着说，我现在能够讲多久不知道嘛？因为我也知道说，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都一样嘛，继续一直是往下的。然后你能够讲多久，然后你能够来听多久，能够来上多少课，然后呢一次请假两次请假，然后最后呢就说干脆我请长假好了，我这一期不要来、哦、那你有多少的这一期我就不知道嘛、哦、所以呢其实三个月很快就过去，就有一个同学跟我一起都在上课的，然后他就说哎，你那个什么课现在怎么样了，我就说一样啊，就这样子上。他说你知道吗，我已经两年没去了。我说好、哦、你有两年了我都不知道。他就说好快哦，日子过得好快。我说对啊，然后哪一天我们已经到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也会发现说哎，好快哦，我们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哦、所以他就说真的一眨眼，而且会习惯，你习惯这个时候来上课，你就会习惯这个时候再怎么样累你都会抽出时间来嘛。那如果你是习惯这个时间你就没有在上课，然后你也会很习惯这个时间就没来，然后呢久了以后你会说要来还要特别的一个刻意的去说闹钟或是什么这样子提醒你、哦、那我想我们如果比较好的习惯就把它养成的时候可能就不会这样子、哦，像我以前呢都是习惯早起嘛、哦、但是呢慢慢的因为有些课就是晚上，然后下来又有一些晚上的事情做，结果呢早上就会比较晚起，那晚起我也很主动的就是晚那个早课就往后延，然后到最后呢不好意思再敲法器，因为人家说这个师傅怎么这么晚在那边诵经做什么、哦、所以呢我后来就干脆就说早课有就是说能够念什么就念、哦、然后就不用法器嘛。结果呢变成说我现在早上的课如果早上要上课我就会那种无精打采，因为为什么本来早上就不是我上课的时间了，因为现在我的课几乎都排在下午嘛，那早上上课尤其像礼拜天我这一大早就要出门的，然后到了中午以后我就很想着说如果有一个床我一定躺下来睡觉、哦、偏偏到了那个学校就没有就不能睡嘛，所以呢就这样子撑到那个，然后礼拜一的时候就看我那种无精打采，还好我们的课是摆在下午嘛，那早上几乎都是你跟我讲什么电话，可能讲完以后我就想说到底是谁跟我讲什么，所以呢如果你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在星期一早上打给我，我跟你对答如流，坦白讲你的电话你要听起来就说没有师父对答如流嘛，讲的都很好，但是呢到了中午你要跟我讲说我有打电话给你怎么用，有吗，我到底是跟你讲了什么就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呢其实都是对答如流，人家在说梦的时候也是会对答如流嘛，听说人家在喊名的时候你可以常面跟他讲，他说你在讲什么，他还跟你一直讲，结果醒来的时候他说没有啊，就是这种情形、哦、好，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说他会知道说你在跟他讲，所以他要回答，但是呢变成说他脑筋还在休息然后呢这个话讲完以后他就睡着了好，讲到这边就讲到说 随顺众生这个部分嘛，齁。然后呢要忍怒，然后第四个呢要舍骄慢，齁。就说哎呀你看他怎么这么这样子，学佛这么久然后还这样子，其实就是言下之意就是说我就不会这样子，表示你高人一等嘛，那是一种慢心了，齁。所以呢你要接近众生的话，你只要有慢心的话不容易接近，齁。众生看到你就怕了，因为觉得说根本跟你谈不出了什么话来提来，就像我们阿含里面讲说慢像什么一座高山嘛，那高山就把我们阻挡住了，你根本众生不容易跟你接近，因为众生的心很弱嘛，齁，心弱体力也弱，爬不上那个高山。所以呢就说第四个我们就要舍除骄慢的心。好啦，我们先休息一下。